主内的家人，你们好。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过去这几天，我们是围绕着使徒行传，看里面有哪些圣灵引导人的例子，从圣灵如何引导腓力、彼得、安提阿的教会、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从这些例子上面呢，我们看圣灵引导的一些具体的例子，从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和揣摩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学习，如何分辨圣灵的引导，如何来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今天呢，我们再从使徒行传当中呢，看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圣灵的引导看似是自相矛盾的，不同的人都是被圣灵感动，但讲出来的话呢，是彼此矛盾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看，在这种看似矛盾的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如何来分辨，如何来体会圣灵的带领。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出去宣教的第三次的旅行快结束的时候。那第三次宣教旅行呢，保罗和他的团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小亚细亚，特别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是在这次宣教旅行快结束的时候，他才去了欧洲，尤其是在哥林多，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书信，就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书。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他想去罗马去传福音，然后再借到罗马去到西班牙，把福音传到当时他们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那保罗既然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传福音的计划，为什么他没有马上付诸实施呢？原因就是在这之前，他从主那里领受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就是在外邦教会当中收集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遭遇饥荒，那当地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在生活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所以保罗看到这个需要，他就开始在小亚细亚欧洲这里建立的外邦人的教会中呢，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收集捐款，并且他要把这批的捐款呢，亲自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就暂时搁置了他去罗马、去西班牙宣教的这个计划，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要完成神给他的这个托付。所以呢，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他结束第三次宣教旅行的结尾的时候，他就亲自带着这一批的捐款，而且会同各个教会所派出的代表，一同呢要把这批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灵就开始借着各地的圣徒对保罗讲话，然而他们所讲的话，所领受的意思呢，却有很大的不同。那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一次保罗从哥林多出发回到耶路撒冷路程当中的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重要的点是在米利都，虽然米利都这个地方非常靠近以弗所，但是保罗为了不耽误他的行程，他并没有去以弗所，而是召以弗所的长老们来到米利都与他见面。在米利都道别之后呢，他继续赶路，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推罗。他在推罗登岸之后呢，在当地有遇见当地的一些的门徒。从推罗出发，他们经过陆路来到该萨利亚，那住在传福音的腓力家中。那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个先知叫雅加布，在该萨利亚与他们见面之后呢，他们就从该萨利亚到了耶路撒冷。那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地方，米利都、推罗、该萨利亚，神都有在这些地方借着人向保罗讲话。首先我们来看在推罗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段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1章，从第三节的后半部开始，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推罗的这批门徒是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显然呢，保罗没有听从在推罗的这批门徒所讲的话，所以呢，他们又彼此辞别，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继续赶路，向耶路撒冷而行。接下来呢，他们就是到了该撒利亚，在21章第8节开始。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在该撒利亚，首先是这个先知雅加布很清楚地传递圣灵的话。在第11节，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接下来呢，就是保罗身边的同工们苦劝保罗，甚至是痛哭着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呢，显然并不听他们的劝。虽然他看到同伴们的痛哭苦劝，他心里也非常的痛苦，然而他好像已经意志坚定，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了，圣灵的引导到底是让保罗去耶路撒冷呢，还是不让他去耶路撒冷？在推罗的门徒是被圣灵感动，在该撒利亚，雅加布是直接引用圣灵所讲的话，直接引语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他要被捆绑，被交给外邦人。雅加布被称为先知，他是替神传递话语的，这应该是没有错的。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执意要去耶路撒冷呢？保罗的这个决定是出于圣灵的吗？我们不敢说保罗是违背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旨意的，因为我们相信保罗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跟神之间也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显然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也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感动。那为什么圣灵的引导和感动看起来有一点自相矛盾呢？在保罗的身上和保罗周围的这些同工的身上，他们所领会的意思有一些不同呢？那我们都知道圣灵讲话显然不会自相矛盾的，那我们就要回到经文当中，再仔细去看圣灵在这次的引导中是怎样去做的。首先我们看推罗，在推罗的时候，这些的门徒是受圣灵感动，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是谁在讲话呢？是门徒在讲话。他们首先被圣灵感动，然后呢，他们解释他们所感动的圣灵的意思，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该撒利亚呢，雅加布是直接传递圣灵的话，圣灵并没有明说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而是告诉他在耶路撒冷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要被捆锁，要被交给外邦人。这些事情没有错的，这些事情到最后也真的发生了。保罗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献祭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挑唆众人来抓保罗，最后保罗真的是被交在罗马人的手中，被关起来了。他被抓被关，后来被带到该撒利亚，在那里也关了2年。之后呢，他被送到罗马，接受罗马皇帝的审判。到了耶路撒冷，保罗要被抓被关被逼迫这件事情，保罗不是不知道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要回头去看在米利都保罗所讲的话。在米利都，他召以弗所的长老来，在那里会面，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讲论了一番的话，其中在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他知道什么呢？第二十三节说，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在耶路撒冷遭捆锁，遭患难，这是他早已经知道的。在他没有到达推罗、该撒利亚之前，神已经借着各个城市中的圣徒对保罗发出提醒，所以后来在推罗和在该撒利亚，众人对保罗所讲的话，保罗早已经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他知道的，就是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显然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患难和捆锁不是一件小事情，他知道甚至到达一个地步，他从此不得再见以弗所长老的面了。然而呢，保罗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去耶路撒冷把捐款送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交付他的职事要完成的事情之一，用来呢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的。所以他知道也相信，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也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一方面他知道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另一方面呢，圣灵也指示他在耶路撒冷他会受捆锁被逼迫。当他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认定了一件事，就是在耶路撒冷他要受捆锁受逼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在二十四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当初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当时主耶稣基督明知道他到耶路撒冷要被抓，要被定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回避这个苦难，而且一路的从加利利经过犹大地，一路的面向耶路撒冷而行，最终在耶路撒冷，在哥哥他的山上，在十字架的上面，他借着苦难，借着死亡，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救恩的计划。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在十字架的最后一刻，他向父神发出一个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后来我们在保罗的经历当中，多多少少的看到保罗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惧怕苦难，不以自己的性命的存亡为念，而是一心定意的一跟随神的引导，圣灵的带领，最终在他的生命里成就上帝的美善的旨意。这是保罗效法主耶稣基督样式的一个表现。感谢主，保罗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同时呢，我们在保罗的身边的这些同工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谦卑顺从跟随圣灵引导的好榜样。在该撒利亚，当这一批的同工苦劝保罗，痛哭流涕地催促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却不听劝。那这个时候他们同工的反应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四节这样讲，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保罗直接从圣灵那里 神那里领受了旨意和托付，忠心的去跟随主的带领。保罗周围的同工也非常谦卑顺从，去体贴神的意思，去体贴保罗所体贴的圣灵的带领，并没有执意的阻止保罗去耶路撒冷，而是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们就一起跟随保罗，也跟随保罗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去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经历神在苦难当中奇妙的作为，最终成就了神在他们身上借着苦难借着逼迫所要完成的那最美善的旨意，让神的名得了荣耀，让基督恩惠的福音得以显明。